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无爱玩家无爱力量生生不息的频道。今天所邀请到的来宾也是一样，是在我们这个创就业系列当中照顾者的一个角色，林云云啊。那他的小朋友呢是罹患了罕见疾病黎乔氏之症，那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小朋友，在这整个医疗费用上面的支出，有的时候不是我们一般人可以想象的。那在这样的一个月将近有8万块钱这样的一个费用的支出跟负担情形之下，那妈妈跟爸爸都奋力的一直要找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才能够兼顾陪伴孩子走过这一个部分，又要能够有着自己经济来源的收入。而云云呢就非常的斜杠，而利用了团购直播跟直销的这样的一个创业方式，那不仅可以弹性的使用自己的时间，而且还可以陪伴孩子。如果有在做团购或者是直播主的朋友们，一定不能错过这一集。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云云妈妈的力量，她的创业故事吧。那云云呢，她是家里面有两个小孩嘛，对，然后其中一位呢是黎乔氏之症的罕见疾病的小朋友，所以呢今天是一个以家长照顾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一个角色来跟大家分享，好，我要如何在照顾家里面的小朋友，同时也要兼顾自己的这个经济。好，我们欢迎云云。
嗨，现场的和线上的伙伴大家好，那刚刚有讲了我的名字是云云。好，那我今天要讲的是点石成金，不是石头的石，是怎么把这个时间变成金钱，好，怎么样利用这个琐碎的时间让它可以变现。好，那呢我就是刚刚会长说的，理事长说的，我就是呢一个家庭照顾者的角色，因为有了孩子之后，即便再大的事业都为了这个孩子放弃了，对，还不能说放弃，转型，好，那慢慢的去进化这样子，一直在持续的磨合，直到现在我孩子已经13岁了，我们还是在磨合当中，好，那也顺势而为，让大家可以来看看一下我的算成长历程和怎么样顺势而为这样子。好，来请换下一张，谢谢。好，那我自己呢本身做的这些职业呢都跟我念的书也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我也是属于不务正业的那一派。好，那我念的是食品营养科系，好，食品营养科系，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在30几年前，好，你念这个科系的时候，如果今天你生病了，你会听医生的话还是听营养师的话？大家都听医生的话，所以你可想而知，在那个当下，我其实去念的时候，我真的不是为了要赚钱而念，因为如果为了要赚钱，我就去念商科。其实当时商科是最夯的，还有就是刚崛起的理工科的部分。那女孩子的话，就不可能是学理工。那我又有点叛逆，因为就大家都会觉得说，哎，你女孩子就念个商科吧？没有，我就也从来商科一定不在我的我想要的范畴之内。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做设计。好，那整个家族的人都觉得我应该会去念美容美发专科，做造型设计那一部分。那我就是叛逆的性子就来了，大家都叫我念那一科，我就不要念。于是乎，要填志愿的时候，我就选了一个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就是食品营养科系。对，所以我就念了那个食品营养科。殊不知它跟理工是很相关的，因为我们很多机制是物理化学的，对不对？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不知不觉就进了科系。其实我还是很有兴趣啦，把它念完念到毕业。只是最后要选择志向的时候。我们会分你要去工厂实习还是你要去医院实习，那我现在有讲嘛，你看没你被成医生还是被成营养师，好，医生给你假设你都会当家，营养师给你公司你被假设你都会被领啊，甚至他也不愿意去所谓的找营养师或问教师报道。好，那当年的话教师也不是那么多，需要很大型的医院才会有，不像现在几乎有些诊所他就已经有位教师了，有营养师的设置这样子。好，那当年老师都很开会开玩笑，因为当年就是最佳女主角梅根风啊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对，那个行业正兴起，老师就开玩笑跟我们说，哎，毕业之后你们还有一条出路哦，就是可以怎样去这些瘦身机构啊，担任所谓的咨询师好了。对，那时候也没有营养师，营养师很难考，一年录取的名额是个位数，相关科系因为五专转二技。一年的录取人数只有50名，所以我都直接放弃掉走医院跟走专科这条路。那老师就说：“哎，来，我们好来去麦登峰上班，我来去最佳女主角上班，有个好处，什么好处？那个客人哈、哦，客人只要不会瘦，他花钱来讨你吗？你懂吗？
讲不好听的。
对，就是我毕业第一年，其实我没有直接去就业，爸爸妈妈希望我去查档嘛，好，那我们就顺应爸爸妈妈。 的想法，但我真的没有很想要再继续念书了。于是我就洗脑爸爸妈妈说：“爸爸妈妈，我想要学电脑。如果万一我考上差大了，哎，我的作业都要用电脑缴哦。所以对，要用电脑缴交作业啊，这样才想他，哎，才想他这样子。说爸爸妈妈就投资了我，我真的学了整整一年的电脑，哎，从那个 DOS 开机有没有，到写什么基本的程式语法，一直到最后 Windows 兴起。你看那当年还 Windows 才刚兴起。”从 Windows 不知道什么版开始，对，一路学到了文书处理这样子。好，最后去那个补习班混了一年，成功帮补习班做了一个很转型的招生，因为就那时候文书处理都不好嘛，对，所以我就是靠文书这个部分的帮他们做了一些文宣做的招生。再来就在1998年的时候，电信民营化，为什么我会到那个电信公司去上班？因为学生强学生家长的欠钱吧。然后聊就说，哎，我们公司有缺人哦，耳朵就亮了，因为补习班只是我的跳板嘛，我不是真的想要在补习班工作。于是我哎，经过面试之后就进入了电信客服。那我的客服不是前台，我的客服就是你们讲的080，手机直播什么什么的080什么什么客服，都是我们。好，那我就是先进了电信公司。那你知道电信公司在第一年的时候，怎么是蓬勃发展到一个不行，怎么是大爆炸？我们公司当年的绩效好到我们提早了很多年就周休二日了。那时候还没有很快，那我觉得因为公司在做转型，在做流程改造的时候，我搭上了这一条线，因为我前面投资了一年去上了什么课，电脑课，对，所以我在那个电信公司等于是几乎是如鱼得水。也就是你知道吗，雅虎拍卖哈，我都在上面卖我看过的书，哎，这样一本哈随便卖个50、100，比原价便宜都有人会买，哎，不然它放在那里我看完了它也是个废纸。因为基本上看完很少会再回去翻它，它就是一个收藏。他说：“哎，我换了现金，我还可以再去买别的书进来。”哎，我耳朵就亮了哦，因为我不是说耳朵打开了，因为很爱买，所以家里会有很多五味本的龙首歌哎。好，刚开始呢，我进入雅虎拍卖的时候，不是为了买东西，是为了我想要把我的二手品卖掉。好，二手品卖掉，所以呢，于是我就在一边上班一边卖我的二手品。但我想真的，我的二手品没有一件卖成功过。
有卖但没成功。
对，我有开卖场，但我从没卖成功过，但在里面买了不少东西回来，因为就是很爱买。好，于是因为很爱买之后，我就想到，哎，既然大家都不要二手品，那我就买现品新品，我就把我不要的新品抛上去，哎，新品比较有人想要买耶。好，那因为又加上在电信业的收入不错，所以每一年都会出国好几次，2-3趟以上，所以我就出国的时候就拼命买，就自己很爱买，买了之后呢，用不到了怎样？
卖掉。
对对，再把它拿到雅虎拍卖上面去，把它卖掉。所以后来就有好多人委托我们做代购，就莫名其妙的变成了国际代购。好，对，所以呢，那我代购的时期卖的最好的东西是什么？就是泰国的曼谷包。曼谷包是什么？曼谷包就长这样，在路上会看到有一个包包，上面有一个很大的蝴蝶结。
对，
东西呢，我还没进去，我看到那个包包，我不知道是怂哎，怂的。怂啊，不得了，因为它就是一个包包上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蝴蝶结，就像这样子。
对，
好，而且呢，在公司就有一个我看的不是很顺眼的某同事，很喜欢背这个包。对，它就是一个大大蝴蝶结，本来就以为觉得它很怂嘛。后来有一个同事，他们就是去泰国旅游，回来就送我们每一个女孩子一个怂两只的包包。哎，说真的，好好用哦，又轻，然后颜色又漂亮，然后里面又防水。从此之后，我对曼谷包就改念了。当年我就为了这个包包，自己组了一个旅行团就去曼谷了。
哦，
我就为了这个包包去曼谷，当时就还没有开团嘛，光是在办公室收单哦，大家都自己去网络上面截图。当年我们就很会截图了，20几年前我就很会截图了，截图下来就说，哎，你去帮我买，说好，都开来。当时也没想要赚钱，我自己就想要去买嘛，为了这个包而去的。结果去年在那个曼谷包店人山人海，就是水泄不通的那一种，你都找不到缝钻进去，因为都是观光客，好多好多。于是我就叫我当时的男朋友，就是我现在的老公，我说你在门口等一下付钱，我先进去里面搜刮。我跟你讲，那个明细拿出来都没有用，因为人真的太多了。
北户
款嘛，北户手，你要在你底下还，洗那个底下水嘛，北户嘛，所以你要在我想说三卡太难了，嘟嘟嘟嘟嘟，阿姑来柜台家，哎，嘟来我被挨下橱窗，不管哪个橱窗没有人，我就开始。整塔的往开始搬，对，就整塔再往下扫。到最后我不晓得我扫了几百个吧，可能200-300还是200之类的，就去结了账，回来就摊在同事的面前说：“没啊，就是拢加，就是拢加，被爱无爱，所以在秒杀，手撩撩，你看在，所以那时候就是很疯狂。好，于是呢，我就变成每一年大概可能有1-2趟，
对，
对，那我还在上班哦，我就为了这个包飞曼谷。那 时候我第一次觉得网络无远佛界，因为我们公司有 email。 好，那我就是为要出国前就 email 跟大家说我什么时候要去曼谷，有没有人还要拖这个的，好，拖这个包包，你知道有多夸张吗？那个好，后来那个 email 一直转传到我接到的电话，那时候我接到电话，哎，请问是林小姐吗？我说我是，哎，请问你有在卖曼谷包吗？没有，当时其实我都还没有把曼谷包通到雅虎区，我就是光是同事这样子轮转而已。我不想那个 email， 我说那请问一下你是哪里知道？我说因为我收到一封 email， 那我说请问一下 email 是谁给你的？我说我这已经转了好几手了。当时我第一次见识到网络的厉害，那我就这样子莫名其妙的收了订单。这些人也很莫名其妙的就敢把钱汇给我，因为我是预收嘛，因为我也怕你回来之后不认账。就某一趟哦，你知道我看到我的存折里面汇进来的钱破百万哎，我人生自己都还没有赚到第一桶金，那我在那个莫名的代购的情况下，我居然就收到了超过100万的货款，我真的很傻眼，我真的有吓到哎，我想说哇，网络真的太厉害了。对，怎么运回来？问得真好，待会告诉你怎么运回来。反正总而言之去之后，我觉得我很幸运，因为当时我妹妹的男朋友被公司外派到泰国，他很爱讲话，英文恭维也是，这是我妹妹的形容。有你今晚是问妹夫啊啦哈，伊的形容讲英文恭维也是，所以哦，伊不但是各位，伊会当甲泰国人对答如流，这边家可以当来，可以当问路不路，用泰文讲哦，全程用泰文。所以呢，他去的第一个月，我就带着那个100多万飞曼谷，对，那也刚好就那个很溜，哎，不能说溜工，他是不是讲得很好了？但他还是不放心，就带了一个泰国人跟着我们一起去，我们直接就到这一家公司去跟他 order， 然后达成了一个口头上的合作协议，然后把货用他们的方式运回来台湾，因为那个量很大，直接就是海运回来，比较省钱。对，那早期因为去量不多，我们就是跟着行李回来嘛，对，那顶多就是被抓到的时候扣一点税嘛。这样子，好，大家就这样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当时会走那个，为什么会曼谷包卖最好，因为就没有办法，就是最好最多人要。于是呢，在2008年的时候，我的人生有了一个转折，因为公司的客服部要转型，变成是销售部门，就我要在线上除了服务客人之外，我还要在线上做什么行销。但是这是我最不喜欢的。我的人生中有一个规划是，我想要在40岁的时候退休，开一家小小的店。那个店要做什么都没关系，我就是要一家小小的店。我想要享受一种，哎，你们把店铺好哦，老板娘要去喝下午茶了，有吧？我想要享受那个优越感，知道吗？小店有员工来顾店，老板娘要出去外面喝下午茶，分享一下。所以我其实有一个创业的小小的种子在心中，一直很早就种下。因为我像40岁之后，一切都是自由的，我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不想要怎么样就不怎么样，那种日子。好，但是中间会有改变哦，计划比不上变化。好，于是2008年的时候，我想说，哎，既然我都要帮你做业绩，那我不如提早实现我的梦想，我来做我自己的业绩好了。于是我就从雅虎拍卖转战到实体店，所以我曾经一共开了2家店。好，这是我的店的橱窗这样子。那除了曼谷包之外，当然因为我们会飞日本，飞各个国家，胆子就越做越大嘛，飞很多国家就开始卖一些无为本。好，所以我的全盛时期的时候是有2家店面，雅虎拍卖也同时在进行。那我就是当时我就已经利用雅虎拍卖把客人引流到我的店里来，所以很多人是找了关键字搜寻曼谷包，进而找到雅虎拍卖，再找到我的店。那我曾经有很多种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哦。对，我当时都觉得还是要再次说这件事情，网络真的是无远佛界。我有美国来的客人，然后刚开始是台湾的，来自各县市。哎，你知道吗？我台北来的。哎，你知道吗？我宜兰来的。我就说我不知道，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我说那为什么你会来？因为我在那个网络上面看到你们，我从雅虎拍卖看到你们，知道你们有实体店，我找不到其他的地方有实体店，所以我就是靠这个又把客人引流到我的店里面来，这样子。好，还有接过大陆的，大陆很多来。他们说要不就飞澳门，因为那时候澳门已经有专卖店了，要不就飞澳门，要不就飞泰国，要不就飞我这里。好，所以他们后来也可以通嘛，所以他们当然是飞我这里，有可以顺便观光。还有一种是美国来，那个比较特别，那个人呢，他们是中国人，在美国开泰式餐厅。好，在美国开泰式餐厅，他想要卖一些泰国的东西，结果他不是去泰国，他就来找我。因为他去泰国，他说他语言也不通。再来就说，那你们曾经去过泰国吗？对，因为做泰式料理的嘛，就想说你们去泰国学的。他说没有，我们从来没有去过泰国。
好，泰式料理
在美国学的，很妙吧？对，泰式料理在美国学的，要进泰国的货是来台湾找我进泰国的货，有没有？这个世界就是地球村，你知道吗？所以我在开店面的这几年呢，就遇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 好，再来，我就是步入婚姻嘛，女人就最后被逼，爸爸妈妈有点像赶鸭子上架，逼着结婚这样。那我跟我的另一半，我们十五岁就认识了，我们35岁才结婚，
20年。
对，我们认识20年才结婚。好了，那我们第一个宝贝也没有是没有很想要生，但是家长就是告诉你，喝拜宝宝谁家里这团哈，没有来，我谁先就不演的来。是出生之后第应该是第四天，我觉得他有异样。在月子中心里面，我们是已经很少碰面，我跟孩子就喂奶的时间才会遇到。好，那我每次看到他，他眼睛都是闭着，我从来没看他睁开过，可能都在睡觉。我就觉得怎么会有孩子这么嗜睡？那一直困呢，就是跟着刚刚那么真听把手机关里呢，我会发现他会下意识那种无意识的全身颤抖，那种抖成像是你有没有那种刮个牙齿哎上下打对寒战，你看他怎么会抖到是全身打寒战那种感觉？我就是第一次，因为那个一瞬间几秒钟的时间就没有了，那个妆就不见了。好，第四天我发现，第五天好像又看到一次，第七天就是他出生的那一个第一个周末，第一个礼拜天，好，家里的亲戚朋友都来月子中心看他，那我就把他抱到我的月子房嘛，好，大家都来看他，就这样子，那一天之内我就发现了2-3次，好，这就没有办法克制我心中的那个疑惑了，我就跟那个护理师说，我已经发现过几次了，刚开始他就跟我讲说，哎，那是压掉，我说他不是压掉的，压掉只有一下没，他不是，他是牙齿噔噔噔噔噔噔这样子的话，脸会抽搐。他就说，最后他是可能读不过我，他就说，好吧，那不然我们星期一请小儿科医师看一下，因为星期一小儿科医师会来月子中心，会来月子房。好，然后呢，也很天真的就觉得说，医生说，哎，我们去转肠根看一下好了，因为呢，在月子中心的那个小儿科诊所的 X 光，他照出来已经是脑部都有病变，全部都是小白点，是异常的。那医生是安慰我说，哎，可能是我们的机子太老旧，我帮你转去肠根看看。好，去肠根一抽血就马上进加护病房了，因为他的血钙只是正常人的一半还要低，一半还要低。好，所以刚开始我们以为他是癫痫，不正常放电，但是后来呢，医生说应该是因为缺钙。好，那因为就是电解质不平衡，导致全身抽搐颤抖这样，但是不知道他是在我肚子里就这样，还是出生以后才这样。如果在肚子里这样，他有可能过程已经有休克，所以导致他脑部受损。好，那医生也很会安慰人，没有关系，我们的生命呢是有无限大的可能。好，不管怎样，就是这样。我就在加护病房住了一个月，这过程当中，你可以想象大家我们父母亲内心的煎熬吧。好，那我们就是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算是资讯拥有者，所以笔电抱着，一人抱着，一开就是埋头苦干，一直查资料，查这个病到底可以怎样，会怎么样，怎样。那医生呢，他也很厉害，他一次就判定他就是黎巢之症，问我要不要做基因检验，那当然就要嘛，那这就是确定是确诊的，那就确定他是那个罕见疾病黎巢之症。那他的孩子，这种孩子呢，就是缺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他的心脏会有先天性的缺损，好，所以他可能不断要做心脏矫正的工作。那这在孩子出生这十几年来，我们也送走了好多个因为心脏矫正而离开的孩子，所以可见心脏这个手术其实是我们最大的天敌。再来他的就是肌肉的张力会不足，很多都是肌肉张力过大，那我们是肌肉张力不足，所以要靠后天的训练去培养他的肌耐力。所以早疗的部分，我们大概从4个月就开始走，一直走到疫情非常严重，COVID-19非常严重，我们才停下来。所以我们大概也走了10年，好，这个早疗的过程。那还有呢，这些孩子就是会有先天性的发育变很慢、缓慢、迟缓，不管是外在身体的，或者是心智各方面的，他的发展都会很慢。所以其实，身体的缺陷可以靠后天弥补，但是心智上的缺陷，我讲真的，这个才是我觉得最难的。对我而言，我觉得我最难的是这一关，我要跨过去。好，再来，因为我希望他不要拖累家里的任何一个人，也不要成为社会的负担。好，所以4个月开始走早疗，也是我跟医生要求的。好，医生，我问医生可以多早，因为医生他就给我一句话，他一定智能不足，他跟我讲他一定智能不足，他一定发展迟缓。我这个前面没掉过什么眼泪，就因为医生那一句话，但我掉泪。对，我就说你就是你都还没有给我希望，你就给我绝望，
就宣判。
对。但是我就说好，那我到底可以多早开始？他告诉我4个月不是医生开转诊，是我直接抱着孩子就去复健科报到了。然后医生也莫名其妙说，复健科医生说你来干嘛？我就说按那个主治医师说，我们就是先天怎样。他说太早了吧？我就说反正早教晚教都要教，反正你们4个月就收，你们就收了吧。好，所以呢，我们就从4个月开始慢慢长路的早疗这样子。好，那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是店面进行，也会接受到像这是百货公司的邀约，好，他百货大力大同百货可能会有些什么泰国展， 他就找到我们，我也去做了这个所谓的泰国展。这个时候呢，我就是小孩子出生几年之后，我们就没有办法再做门市跟公开平台，因为忙孩子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店面几乎是招牌挂着，没办法营业。因为他一天有需要跑三个门诊，一个礼拜可能五天通通都要到长庚报到，动不动就要住院，因为抵抗力很差，动不动一住院就是好几天，我们就两个夫妻都要轮流，因为我们没有后援。好，这样子。好，那后来我就说，来，我们把它转型成工作室好了。对，就再找了一个更大的仓库，把两家店都合并起来。那我们就主要就是只做所谓的团购，那个时候就是团购开始盛行的时候。那你知道这个落差是什么吗？当年我们卖这个包包随便卖都是翻倍的价格在赚钱，这个获利是翻倍。做团购之后卖什么？大家知道团购都卖什么比较多？
吃的。
对，吃的日常用品，因为才能吸引婆婆妈妈来。那讲白了就是贪小便宜，我们都想要便宜，那我们就是利用团购的力量让这个东西变便宜。因为其实团购之前我在这个公司其实就已经做过了，我常常就是为了想要买一个东西，这个杯子300，我直接去找这一家保温瓶的公司跟他谈，我说，哎，我们某某公司，啊，我们团购哈，可能会有300只或200只哦，啊，你可以卖我多少？那可能200，哇，马上就很开心，就在 email 号召大家，嘿，200、300上把它拿下来，拿到这个订单。所以团购那个字眼在当年，等于是我在1998年进入电信业的时候，在我们的公司就已经有团购这个名称了，而不是等到后来2000多年以后才有的。好，所以那时候呢，我们就是用团购转战到团购跟代销。那你知道团购一件商品当时可以赚5块、10块都通宵了。好，所以我曾经哦，那个团购全盛时期，进账会比当时的去买曼谷光那100万还要可怕。就我不晓得那个现金流，我没有，其实我没有认真算过，我只有曾经一次，实在是忙到我不晓得我在忙什么，因为钱进钱出，钱进钱出，但是钱都只有刚刚好，或者是不够用。然后生意已经这么好了，怎么还是不够用？结果我回头去认真结算了某一个月，那一整个月的营业额，你们猜多少？只有营业额。差不多，有没有很可怕？一个团购就是这样子，两百多万，将近300万的营业额，但是我没有看到钱在我手上，我都想说那300万到底去哪里了？因为那个毛利真的很小很小很小，10块、10块、5块、5块这样攒下来的，那可能只够当时的生活开销，所以我的账户里面是没有钱的。
好。
都是空的，对，都花在家庭生活里面了哈，转战台购跟代销。可是你可以想哦，它一定是可以赚钱的，只是因为我们当下的开销真的太大，因为要支付孩子的部分，好，所以现在是10块、20块，其实它累积下来也是很可观的。因为这个300多万里面，它比方说它的单品好了，单品的数量可能有1000笔，1000笔乘以10块就好，多少钱？1000笔才1万，对不对？可是我可能是10000笔，它是10万。甚至他可能是20万，只是说这些我们都花在孩子身上，但是也还好，因为有团购，他积少成多，所以让我可以在这个时间里面又可以照顾到孩子，又可以照顾到团购。为什么会做因为做团购的话，有一个很好的好处是，它都在网络上面进行。当时就是 FB 刚兴起嘛，所以我们就从等于是从雅虎拍卖转战到 FB。那我是之前开店已经有一些还不错的客人，我们就把它引流到 FB 上面，开了一个私密的社团，所以当时里面的客人都是我原本的客人做基底的，所以当时大家因为很信任我前面做的代购，所以呢才会让我的团购蓬勃发展，也帮我介绍了很多客源进来。那白天照顾小孩，几乎都是等到小孩睡了，我就有琐碎的时间来做做团购的事情，就是上架，还有用什么时间琐碎的时间，还有什么小孩睡午觉也是我琐碎的时间，我炒个菜煮个汤，汤跟那棍垫垫跟棍垫垫垮起来，还可以再上架两个产品，这个汤煮完之后订单就进来了，好，这样子。所以呢当下我也带了很多在家没有办法出去工作的妈妈一起做这件事情，因为我希望这个订单量越大，我拿到的价钱会越漂亮。好，所以呢后来就也鼓励很多在家的妈妈一起出来做团购。那为什么后来会做代销？因为团购越做名声越做越大嘛，就在高雄凤山就是名声都很响亮，所以呢就会有厂商捧着他的产品来请你帮他卖。好，所以我们就从团购走到了代销，也就是你不用出去找产品了，你不用去想说我现在要干嘛要卖什么，不用，因为很多厂商就是捧着大量的产品来拜托你帮他卖，而且价钱都可以，获利率就会提高非常的多，因为是他拜托你，是我们在团购圈帮他打广告，那未来他在台团购圈消失之后，他就会是在一般的通路上面，你就要用原价去跟他买了，所以我们等于是有点广告交换的意思。好，来再来下一页。好，那做了团购代销之后，那 所以你看一下我这边就有我团购，我的团购社团不是只有一个哦。第一个呢是什么都卖的，最后呢会衍生出有衣服的厂商专门找你，可是你衣服又跟很多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也没有办法把那个受众拉出来拉开，所以呢我又成立了一个就是只卖包包饰品鞋子，就是女生身上所有的穿搭的社团，好、哦，又开了一个社团。你不想看生活百货，不想看阿里不达开的，通通都来这里。哎，后来有没有发现疫情期间生鲜食品又开始蓬勃发展？于是我又顺应这个潮流，又再开了一个吃喝玩乐的社团，好、哦，只做吃的，或是只卖门票票券那一种，或是旅游推荐这样之类的。那因为也会有旅行社找我们，或者是。很多那种饭店是不是卖不掉，可是他们先把票券卖给我们，就是委托我们卖票券啊，就疫情过后的话还是可以用得到这个票券这样，类似像这样子。好，所以呢那后来这当然这中间的过程，我们就因为小乖乖的关系，我们就跟知名认识了，我就因为无外玩家也创造了一个跟小乖乖有关系的社团，这就是我的女儿。好，那既然要卖这个产品，我就把小孩子抬出来卖。好，很多人觉得说这是卖同情，可是没有，我必须要用我的孩子作为一个故事的基点，好让大家去关注到我这个孩子，关注到我这个孩子衍生出来的无外玩家，再延伸到我们无外玩家里面卖的东西。好，这就是我跟知名的合作，所以我就开了一个无外玩家小乖乖。那所以我很常常叫小乖乖直播开箱卖萌卖产品，好教他怎么讲，那顺便也训练他怎么样社交能力，还有他的口语，让他不要害怕面对人群，不要害怕面对镜头，尽量让他自己去表达他对这个产品的感受。比方说爆米花很好吃，爆米花有很多种口味，我最喜欢吃草莓，我最喜欢吃焦糖，类似像这样子的。那也可能开箱什么面啊，牛肉面啊什么的。对，就是当时呢所有的产品我们自己大概几乎也都会吃过，然后就吃的时候就当场开箱，那就会靠小孩子卖萌拉进来很多订单这样子。好，那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因为直销直播的部分，因为小朋友做的直播效果还不错，后来怎么样，换妈妈来做直播，对，之后就变成是我来直播带货了，就我可以直播，我就是当时的直播我没有在，可能没有，还没有一开始是让大家直接在线上下单，因为线上下单是后来才有的，一开始我只是很简单的做产品介绍。我开直播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开呢？我从教烹饪开始做，因为我卖酱料，可是卖酱料很多人回去是不，他是不下厨的人，他不想那酱料要怎么用，我就开直播做三道菜，那就爆棚，就那个影片啊出乎意料的爆棚，他会一直在我的 FB 上面回放，那就会常常有人来问我酱料去哪里买，那就找我买啊。好，虽然我在台面上没有说找我买，可是我就会说哎找我买，对，就这样子又再引流一批。好，所以直销的部分，直播的部分，你可以直接让客人觉得哎他好像是在跟你直接对话，不然你一般看节目的话主持人会跟熟力对话吗？不会嘛，啊，会跟某某某对话吗？不会。可是因为你上面会跟他互动，是打字什么的，哎，我就可以说，哎，熟力，马上回答你的问题。啊，就有人说，啊，要争几分钟，啊，熟力，我跟你说这要争几分钟，你会觉得那种有种备受重视的感觉。所以直播的魅力就是在这里，要常常知道要怎么去跟线上的这些客户互动，这些观众互动，不要是自己一直卖产品，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产品多好，没有互动，那个不稀奇。那大家知道我直播最长播过几个小时吗？除了后来介绍之后，就延伸到线上卖货。你知道我的直播马拉松超过八个小时，因为客人不让我下线，你可能打只想要两个小时就要说我又要陪小孩睡觉，后来没有办法，就是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四个小时、五个小时，最后我的极限已经到八个小时，我惊叫那个老公去睡觉，小孩去睡觉，大家都不要等我，因为我是从晚上大概八点左右播到天快要亮了。
那么多人半夜不睡觉，
对，你就知道妈妈真的很享受一个人的孤独跟寂寞，
半夜疯狂时段，
对，真的。所以因为白天熙熙攘攘，工作上或许也忙，现在妇女工作忙，回来又要忙小孩忙家人什么的，你像那个吃完晚餐把碗洗好之后，老公整天在蛋碗对啊，我每次喝你敢蛋碗进来，时间还没有到，大家已经上来叮咚叮咚，你什么时候上线，你什么时候上线，而且上线到有的是连小孩都跟着一起，那个直播阿姨就都认得我，那个直播阿姨，对，真的很疯狂。那个时间到了哦，是小孩叫妈妈，妈妈妈妈赶快开直播，很怕没有抢到东西，就变成是全家人的乐趣。很多家庭就因为这样，就不是看连续就是看我的直播，就觉得很有效。大家争先恐后要来我店里跟我面交，然后再看明星那种感觉，你就是电视，你就是那个手机里面那个阿姨哦。我妈妈有加一加一，然后你到那个加一哦，还是要跟学员互动哦。还是跟不是学员，就是要跟客人互动。比方说，哎，熟力加一，志明加一，小粉红加一，小蓝加一之类的， 你要把它喊出来，他才觉得说，哎，你有重视到我的订单啊，你现在花哦，恭喜，其实那个都是不破经历发现的。刚开始我们没有想要喊，没有想到要喊，只是因为我现在旁边登记嘛，所以他眼睛不好啦，都看太慢嘛，所以变成
是
对对，就是我喊给他听的，就意味着变成这是一种互动哎、欸，你喊越多越多人爱登记，一直加一加一加一哎、欸。后来还有就说，我现在只能戴耳机，因为我先在旁边，你喊我太多次名字了，老公会有意见。对，类似像这样，所以他会衍生成变成是要戴耳机，戴耳机之后怎样，小孩听不到了，妈妈我都听不到直播在讲什么。对，但是像，所以妈妈就叫小孩出车进来，就小孩子自己看一看，就小孩子也在上面加一，妈妈就会跟我说，哎，刚刚那个谁谁加一是我小孩啦，你就让他买。但是像这样，所以直播有很多很有趣的事情，而且直播上面你要自己创造很多话题，不要只是卖产品，可能可以卖，不是卖产品，是说可以讲一些时事啊，讲一些今天家里发生的事啊，讲一些孩子发生的事，甚至是提出一些问题跟线上的客人可以互动聊天，这样子，这样你的直播的人气才会旺。动不动要互动，比方说现在刷爱心，好，现在刷一波520，现在刷一波888之类的，好，那你的人气呢可以一直滚上来，一直滚上来，好，这是直播带货的乐趣。好，接下来呢，我又进入了直销。其实以前我很不爱做直销，我非常不爱做，因为直销一天到晚叫你上课啦，啊，我就没时间了，还一天叫到晚叫我去上课，怎么可能？再来就是囤货，因为我们做团购一定都会囤到货，因为我们为了要更漂亮的价钱，比方说，这件商品一定要买100件，你才能够用10块钱买下来。那你今天只有团到70件，那你要用20块钱去买70件，还是你要用100块，还要用10块钱去买100件？10块买100件嘛，这样多出来30件怎么办？想办法再卖掉。可是问题是，我们的新产品一直进来啊，我很想要把它卖掉，我没空卖啊。我没空卖的时候，它就变成什么囤货，囤在店里，就不管你的店开几百平都没有用，因为货就是越囤越多。好，所以呢，我就很怕直销，因为直销每一次它都会有一个，每个月它都有一个基本的销售额，好，或者是说应该说基本额，就是其实就是说等于是直销拉你这个会员进来，它光是在你会员上面赚的基本额就够它了，就够它的公司的营运了。可是这个都不是我要的。刚开始呢，我也是很多人来找我做，但是我都不要。那后来因为我就用了某一家的精油，好，某一家的精油，他说好吧，那不然来入个会好了。但是好可怕哦，因为他有基本低销，所以呢，我这个月没有下订单，他也是把货寄给我哎，我就会莫名其妙为什么我又收到货，因为他就照着你上个月的订单再寄一次给你。他说哈，这样不行，我要记得去取消。结果太忙又忘记，下个月
又寄来
。对，然后呢，我就很傻眼，说为什么又寄货给我？他就说因为每个月就是有个基本消费。哦，可能你觉得2000、3000，后来呢，我把经验呢跟很多朋友交流，他们说对，很多家直销都是这样。可是因为当时我只觉得我是爱用者，啊，我也没电了，好，所以我没有感觉，刚开始我没感觉。可是问题是2个月、3个月、4个月下来，真的那个精油一个月是用不完的。好，后来甚至有一些像是，哎，我没有批评任何一家哦，哈，这是制度上面的问题。就其他家，比方说日用品、洗发精、沐浴乳，好，甚至牙刷、牙膏，好了，哎，这你每个月每天都要用的，好，啊，你一个月都是大概花了3000块。洗包括洗衣精3000块到4000左右，其实大部分直销都是3、4千块，3、4千块也很可怕哦，因为每个月都寄洗衣精给你，每个月都寄洗发精，每个月都寄沐浴乳，一个月一样怎么样，洗不完又堆在那里。后来你就会发现有人会在公开平台上面到货，到货的意思
是抛售，
对，用低于
市价
或者是直销该给的价格，用低于那个价格销售，这样会做，这样子会扰乱市场，对不对？扰乱市场，那原本真正在经营的人
就没办法。
对对，属于好厉害，就没有办法好好的经营，因为我就知道虾皮上面有便宜的啊，我就去虾皮上面买便宜的就好。可是这个归咎起来，它的问题最原始的问题在哪里？囤货，因为你囤到货了，你不得不把那个货销出去，而大部分的货都是有效期的。好，所以我就会觉得说，以我做生意的角度，我就觉得这样子对我没有保障。对，但是最后我还是有投入，我找了一家真的完全不用囤货的来经营，等于是我把它当成是我的斜杠事业，我的那个团销代团购代销还是继续，那直销就变成是我的斜杠，再利用我的人脉再进行一次所谓的引流。好，那再来就做知识变现了，因为我过去累积了这么多的经验，不管是在客服也好，然后或者是在这个所谓的团购，应该是说电销的整个过程，我得是从零一路走到现在，所有的大平台我几乎也都合作过。好，那包括后来走的社群这样子，所以呢，我就开始也教大家去做这件事情。好，那如果说我开课不收学费，我就是怎么样让大家跟我拿货，我做批发。 好，那它也是一个获利。那刚刚那个姐姐，她很喜欢做手作，因为我也是很爱做手作，所以我去学的任何一个手作，也都是为了要做知识变现。好，我不一定要做来卖，但是我希望我走的是教学课程，因为我教学我可以卖材料，除了卖课程，我还可以卖材料。哎，等于就是把每一个人都变成经销商。好，让大家出去赚钱，把这个钱再滚进来，或者是他们也可以再出去再开发，类似像这样子的。那知识变现的部分，好，再看下一页。好，那手术的部分呢，我还有自己创造一些，比方说我把纸袋在外面再套上一个类似像塑胶的，然后呢把它的那种塑胶色啊一种皮带都换成皮革的，感觉起来就很像精品包，
对，
好，对不对？就变成精品包。那我也用这样开课来，这一堂课有这么多人，大概有快50位学员，这很可怕。那每一个包赚100，我这堂课可以赚多少？
5000。
对，所以这堂课我没有收学费，我就是收材料费。对，这堂课我就哈不浪当就至少进账5000，这样子类似像这样。那这个商品他们抛出去之后，他们也可以每一个人可以去找团队来找我去上课，或者是他们学起来之后可以跟我进材料出去上课，这样子我不用出去上课，他们这些人都会做的时候，他们可以出去上课，所以我又把我的知识变现了。好，类似像这样子。那我还做了线上课程的主持人，这个是线上课程的主持人。好，因为我就觉得哎，这个口条还不错，表达能力还算清晰，我就接了这个课程，卖自己，把自己卖出去之后才有更多人认识我，那才能够再带动我其他的事业。好，那这是从线上转到线下。好，这样子，这个是线下的。那这个就有结合到我的专业，因为我是念食品营养的嘛。好，终于在这个地方没有浪费到爸爸妈妈的钱。好，因为这里呢我就有带进了我的那个营养学的知识在里面，或者是保养品的知识在里面，大概是这样。所以我的人生当中到目前为止都是顺势而为，我没有去排斥任何一个新知识，我是一个很爱找知识的人，我是不可能让自己闲着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都要填满的那一种。对，我的人生没有发呆这两个字，就是不可能坐着发呆，我一定是有事在做的那一种，或者是走在要去做事的路上。对，好，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谢谢。
哇，因为真的是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冷场。好，那保留好，还是开放两个问题给各位同学。那在问题不要那么远，还到大堂。两个问题之前，我这边先总结一下。好，刚刚这样听下来，让我最震撼的，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你可以直播到客户都不让你下线，然后呢熬夜熬到清晨8个小时，这真的是我们从云云的身上看到了什么女性的力量。好，女性的力量，从这个时候我彻底身为男性的这个角色我完完全全输了。太强大太强大了。从第一个讲师的曾君姐养了3个孩子，对，3个孩子又这么杰出，事业又坚持16年，到第二位讲者云云要肩负着小朋友这么大的养育，光那个生活的费用还有生长激素，
对，
那费用真的很大，生长激素是没有健保补助的。哦，
对，我们大概现在一个疗程是8万块左右，大概2个月左右就要支付一笔将近8万块的金额。
是，
对。
所以大家想象一下经济压力，所以唯有在你很高张的压力的情况之下，才可以淬炼出这种很可怕的伟大的女性。好，现在开放现场跟现场的同学们来开放问题两个。第一个，来，有没有想要问的？都可以哦。好，社工也可以。来，我们看一下线上有没有？哦，有，线上有一位，等一下。好，嘉慧是说老师，谢谢精彩老师，都没有吗？怎么可能？好，
好，
来，我问一下老师，那个口条跟谈吐的部分是你本来就具有的特征吗？还是也是练出来的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有方法，可能本来就，因为我从小就比较不害怕社交，对，但是我觉得在进入社会，因为学校啦，学校的社团就已经淬炼了一部分的我，然后再经过社会，因为我常常也是要在很大型的就是介绍的场所里面上台讲话。对，那其实我后来也有带团队就是教他们怎么讲话，也是有的。对，那其实我会建议啊，因为现在不是自媒体很盛行吗？那其实可以尝试着自己拍影片，你不一定要上传，你自己拍。那很多人拍，刚开始是我是请大家录音，但是很多人说他录了音之后不敢回去听，我说为什么不敢回去听？就是要回去听才知道自己哪里讲的，然后就是因为自己盛行，就是大家手机都可以录影，很方便，比录音还方便。录影的时候就是会把手机加在里面，然后就试着讲一个故事好了，就是比方说我就叫学员试着先讲个白雪公主的故事，就对着镜头，然后想象着镜头底下有里面有很多人，像我每次上台我都把它当成是那个万人演唱会的感觉，对，就是要有个气势， 对，那我就是跟任何镜头，叫大家对着镜头讲故事，三只小猪也好，白雪公主也好，哎，录完之后你自己回放看，你就会知道你哪里打结，然后哪里的手势可以加强，然后眼神要怎么放，对，可以先从这事，然后或者是从小场子，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比方说你今天针对某一个产品，好，比方说针对这个保温瓶，好，那你想要介绍一个保温瓶。刚开始你的那个电脑，那个对着手感，然后再来就是你都会有三五好友嘛，约三五好友出来喝咖啡聊十分的时候，就说哎，我最近训练了一个什么什么的销售，你们可以帮我听听看吗？好，你们可以帮我听听看吗？这两个作用哦，一个是帮你建立你的信心嘛，好，让你训练；第二个就是这些人可能就给你哎，对，这些人可能就会给你买那一支保温瓶了，类似像这样。好，但我是想说，哎，你们可以来帮我听听看我讲的好不好？这样子。从小人数开始到大人数，这样子，对，好，
练习，
对对，一定都是经过反复的练习啦，不可能一步就到位，这种人比较少啦，对，一定有，但是比较少，对。
那这边再回答那个盛峰刚刚问题啊，其实我们第一位讲者曾君姐，她也是 A 型，血型 A 型的，她一开始也不是这么会讲话，所以都是通过不断的反复练习。好，所以好，如果社工想要进一步的那个部分的话，我就常常把你就去，然后去介绍协会，让你有机会来，然后来讲，这样子你就可以快速的直接 level
对，底下来讲，我帮你拍照。对，
好了，那没有问题了吗？真的都没有了哈。好，倒数三秒，三、二、一，呵，结束啊。
好，谢谢，
谢谢，谢谢。
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请在下方点赞，并且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除此之外呢，也更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这个影片还有什么样的需求，或者是给我们一些回馈，都非常欢迎哦。那另外更棒的就是请订阅我们的频道，这样才可以第一时间追踪我们的第一手资讯。